今天我们先看第九章，犯罪、背弃、被掳。被掳，一节到第九节，我们先看第一段。第一段是一节到九节，题目是行邪淫必被掳。为什么被掳？因为行邪淫。所以这第一段里面像什么？如同妓女，神的儿女像妓女一样，应该说童贞女，应该是神的妻，结果呢如同妓女。这第一段里面为什么被掳？行邪淫，行邪淫，行邪淫到一个地步，像妓女一样，这样无耻，这样的屡次这样的犯罪。但是呢，神没有放弃，神仍然是借着何西阿这一个先知，充满神的爱，也充满神的公义，来提醒警告。所以第一节说，以色列啊，神在呼吁他的子民，神在称呼我们的名字，你是王太子啊，你是神的太子啊，以色列啊，你不要像外邦人还在什么呀欢天喜地，你犯了罪，结局就要来到，被掳就要来到，你还这么样的高兴，你怎么就高兴得出来？是不是？你不要像外邦人欢天喜地，欢喜快乐。我们大家看一下以赛亚书22章，不该快乐，灾难都来到了，还是在快乐。这个快乐那就是醉生梦死，最终之乐。22章12节到14节，这里有这么一个例子。12节到14节，我们大家念一下。12到14，当那日，主万军之耶和华叫人哭泣哀号，头上光秃，身披麻布，谁知人倒欢喜快乐，宰牛杀羊，吃肉喝酒，说我们吃喝吧，因为明天要死了。万军之耶和华亲自漠视我说，这罪孽直到你们死断不赦免，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为什么神不赦免呢？到这个地步了，那就是必受咒诅。神不赦免，为什么呀？该哭不哭还要快乐，应该什么？哭泣哀号，头上光秃，身披麻布，要悔改，要痛悔，就不痛悔，而且呢反倒欢喜快乐，宰牛杀羊，吃喝醉酒。所以今天是什么时候了？多少警戒的事，惊心动魄的事就在我们眼前，摆在我们眼前，我们还在快乐，还在吃喝玩乐吗？真是没有时间，没有功夫，也没有心了，是吧？你们倒吃喝，而且还说什么我们吃喝吧，明天就要死了，那这个论调就不跟世人一样了。这就是先知以赛亚在责备你，神的百姓马上就要被掳，你还要这样。当然先知这都是预言，预言耶路撒冷有一天要变成异象谷，不是异象谷，有一天要溃烂，本来是一个属灵的地方，是异象谷，有一天要溃烂溃乱，乱到一个地步是什么样？灾难临到，仇敌战车马兵都能聚集在你的门口，兵临城下，你还在快乐，是不是？苦难灾难就要来到，现在主快再来，一切的迹象都告诉我们，这个世界不会有平安，不是地震就是天灾，就是人祸，就是战争，就是恐怖，就是罪恶泛滥，还有快乐，是吧？这种快乐是最终之死。还有一个我们就不翻了，就是波沙撒在但以理书第5章，当夜就被杀，马上他的国都倒数完毕了，他还在和1000个大臣在那里喝酒，和王后妃嫔喝酒，喝在一个什么地步？吩咐把神殿中的已经是被掳在巴比伦的那个器皿，那还是神的器皿，拿来喝酒，来称赞那个什么石，什么金银木石所造的神，却是亵渎神，不称赞至高的神创造者。结果怎么样？结果马上墙上就写字，就出现了神的审判的字。结果悔改了吗？最后但以理给他解释，他也没有悔改，当夜被杀。所以我们要受警戒啊！我们回来这里说，以色列啊，你不要像外邦人欢喜快乐。外邦人就是这些不信主的人，他们今朝有酒今朝醉，他们就吃喝放纵，因为他们说我们明天就死了，反正人人都有一死，为什么不吃？为什么不喝？是不是？但是神说，你们是我的太子啊，你们不能这样，因为你们心邪淫离弃你的神啊！你们这样的罪恶滔天，你还有心快乐？ 所以神在借着先知来指责他们的罪恶，罪恶深重，没工夫快乐，快点悔改。什么罪？行邪淫，离弃你的神。行邪淫，属灵的淫乱也好，肉体的淫乱也好，道德上也好，信仰也好，这都是淫乱。新约雅各书四章四节，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呐、怎么说的？岂不知以世俗为友，就是以神为敌，以神为仇，是不是？以世俗为友，与世界做朋友，这就是淫乱。你说我犯什么淫乱了？我正当的人啊，那这就是淫乱。你心偏邪，你另有所爱，心不专一。所以现在我们求主让我们被造就，造就的这个心要专一，不能还行邪淫，还在离弃神。你在各谷场上，如妓女喜爱赏赐，各谷场上忙啊，在怎么样，在揣谷，在酒庄的扎酒，你越忙，结果呢，你不过是个妓女，忙来忙去，你是为赏赐，你是为个人，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，而结果是第一节就告诉我们，指责罪恶，告诉他们你们不要再欢喜快乐，为什么不要欢喜快乐？因为惩罚要来到。第二节接下来就是神的惩罚。结果是什么呢？结果是你的谷，你的酒都不够吃了，都缺乏，不但缺乏，以后断绝谷场和酒渣都不够以色列使用。你越忙，你越亏损，你什么都没有了。谷场的谷就代表主的话，丰富的粮食。本来以色列是一个最丰富的一个地方，牛奶与蜜之地，丰粮，是不是满了酒？现在怎么样都没有了，新酒也被缺乏。酒也可以代表灵交跟神的关系，像新酒一样，没有了都缺乏，这就是神的惩罚。你还快乐得起来呀、是吧？灾难要临到了，因为行邪淫离弃神，所以第一节就是这个根，就是这个罪恶是什么？行邪淫离弃神。接下来第二节、第三节，接下来都是什么呀？都是带来的这个罪恶的结果是什么呢？那就粮油、粮和酒、粮酒缺乏。良久缺乏还有什么啊？下面就是被掳，你们避不得住耶和华的地，那就是把你赶走，避不得住耶和华的地。以法莲却要归回哪里？埃及，必在亚述。什么叫归回埃及？就指着你重新要回去做奴隶，那不一定就是埃及，因为实际他们是被亚述掳去了，所以接下来必在亚述吃不洁净的食物啊，因为你不追求圣洁啊，你不自洁，你外表只吃牛羊的肉，实际呢里面什么污秽罪恶都吃，什么是世俗东西都吃。所以有一天你被掳到亚述的时候，就是指着他们叫王国被掳，王国以后呢，那你一定不能够再吃洁净的物，因为在敌国，在外邦的国度，哪里会给你摆上牛羊肉分歧早嚼的东西给你吃，你必定要吃不洁净物，这也是惩罚，吃不洁净的物。因为神命利未记第十一章和这个生命记的第十四章都特别讲到，以色列要分别为圣，吃洁净的食物。因为你平常你不肯吃洁净的食物，所以有天神我让你被掳，让你去吃那些污秽的东西，你不想吃也得吃。这个污秽的东西代表异端、邪道，代表世俗、小学、律法、遗传、人的道理、人的东西，你就吃吧。这都是让他们痛苦。底下还有什么？他们逼不得向耶和华献酒，就是一切的献祭都要停止，不蒙悦纳。献酒是献祭的时候同时举行的啊，献素祭还有献酒，献祭素祭都是许多的祭附带要去做的事情，就是为主活为主死，结果呢什么都没有了，你不能再献酒，你献酒谁也不悦纳。因为献酒的意思就是说爱主，把我的爱都交奠，因为酒代表爱，我把我的爱都要交奠在你脚前。其实你这个都是口头爱主，嘴巴亲近主，心都远离主，所以上帝说你这个奠酒不蒙悦纳。他们的祭物如同居丧者的食物，凡吃的必被玷污，因为他们的食物只为自己的口腹，必不入耶和华的殿。所以这一个就是说献祭停止。底下第五节是什么？节日的欢乐也要终止。每逢节日他们都是非常欢乐，特别是祝棚节，因为是丰收节，喜庆丰收，大家欢乐共享主恩。结果怎么样？第五节，在大会的日子，到了耶和华的节气，你怎样行呢？没有了，不，你不能再举行的意思了，你还能怎么行呢？因为你只顾逃难了， 所以第六节以后就讲了被掳的光景，不就是逃难吗？所以看呐、啊，他们逃避灾难，埃及人必收敛他们的尸首，摩弗人，摩弗也是埃及的一个地方，是埃及著名的一个坟场，这是多大的讽刺！你要死在异乡啊，你要被埃及人埋葬在他们的那个坟场。到这节为止啊，到这个第六节的坟骸骨那里，并埋葬他们的骸骨，你死了都不能还尸，你都不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，这样的凄惨。埃及就是代表世界，你跟世界一同埋葬，是吧？所以这都是由于什么原因？第一点，所以我们注意，第一点是什么？因为离弃神，行邪淫。离弃神有什么好头？我们看看有什么好头？粮酒都缺乏，是不是啊？跑到被掳到亚述吃不洁净的物，一切献祭神说我不悦纳，节日的欢乐也都停止。那这就是他们自己找来的离弃神的一个结果。甚至呢过逃难的日子，最后埋葬在异乡。底下接着第六节下半句，大家接着看，他们用银子做的美物上头都要长吉利。这个美物是什么？就是贪爱美物。那这一条就是贪爱美物，而他所贪爱的美物上的都长吉利。这美物很可能就是他们所喜爱的偶像，手中巧妙的工作啊，自己所爱所雕塑的啊，金银宝贝都可以是美物。你贪爱，你贪爱，你用银子做的，多宝贝，多美，多好，结果上面长吉利，都是受咒诅。经济吉利是咒诅的意思，闯世纪第三章，亚当犯罪，整个的地都因着亚当的犯罪受咒诅，就是长经济吉利。你最美的东西，结果上面也不美了，长经济吉利。你所爱的那一个人，你的心肝宝贝，因着你都倒霉，都受咒诅，神不赐福他，因为你对吧？你偏爱，你贪爱，你拿他当偶像，你拿他当美物，美的不得了，结果一点也不美，长经济，长吉利美吗？不美啦，一切美的都消失了，都没有了，变成咒诅。他们的帐篷中必生荆棘，就是说神不赐福啊，神不赐福，你的帐篷，你的家庭，你美好的家庭，你的幸福，样样都没有了，不是荆棘就是吉利，不是吉利就是荆棘。荆棘吉利代表什么？就是代表咒诅。为什么长荆棘吉利？大家看一下马可福音第四章，长荆棘吉利一定有原因。四章的第十九节啊，就是第三种土地，耶稣所第三种田地，耶稣所举的例子告诉我们，十八十九，就是那撒在荆棘里的，就是人听了道。十九节大家念，后来有世上的思虑、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，把道挤住了，就不能结实。所以就是荆棘，就是吉利，主的道都把你这个经济吉利指，所以经济吉利也代表什么？就是我们里面那个贪爱世界的心，世上的思虑，一天就是我的儿子怎么样，我的女儿怎么样，我今天多少钱啊，我怎么样劳保，我怎么样的多挣点钱财的迷惑，世上的思虑，为儿为女为自己怎么养老啊，怎么打算我的媳妇如何，是吧？还有别样的私欲、情欲、私欲，这些东西可不是把主的道都挤住了。所以你里面长荆棘吉利，神说我叫你的帐篷里也长这些，那你的家庭也是一天的没有平安，荆棘吉利也代表痛苦啊，没有平安呢、啊、哪里有平安呢？没有主的道，主的道都挤住了，一个家庭没有主的道，帐篷代表你的家庭，家庭也不舒坦，没有一点好啊，好痛苦啊。这一切的原因是什么？大家因为什么？第一节，因为什么？离弃神，行邪淫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离弃神，这是第六点了。第七点还有是什么？第七点就是恨恶先知。第七点，第七点，以色列人必知道降罚的日子临近。这里啊，在英文就是但愿有这么两个字，就是说神说我巴不得以色列人你知道你降罚的日子临近了，报应的时候来到了，但是以色列人常常不知道，还以为很美，还做着大头梦，还做着美梦，是不是？我但愿以色列人知道降罚的日子临近，报应的时候来到。括弧就指着他们的罪恶，这括弧是什么罪？这括弧的罪就是明说，就是他们把做先知的当作愚昧， 受灵感动的，你们都是狂妄，对神的话、对先知、对主的仆人抵挡反对。你越说我越恨，那你叫做恨恶先知。所以圣经告诉，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，对神的仆人的态度。这是第几点了、啊？第七点，第七。所以为什么被掳？怎么不被掳啊？藐视。所以底下说，皆因他们多多作孽，大怀怨恨。这个作孽呀、啊，对于主话的态度，也就是对先知的态度；对先知态度，也就是对主话的态度。多多作孽，大怀怨恨。所以第八节不太好懂了，因为他这个翻译，我给大家念一下。第八节正这样的翻译，我查了一下他的英文版啊，他是怎么说呢？你第八节我们从表面看，以法莲曾做我的守望的，至于先知，在他一切的道上作为捕鸟人的网络，就好像以法莲跟先知也没什么关系，闹不懂啊。在英文是这么说：先知是我神子民以法莲的守望者。什么叫先知？先知就是以法莲的守望者，为国为民的。以法莲代表北国呀，为北国做守望者的先知，却是被人陷害怨恨。这句话是这个意思。我再说一遍，就是说，为神的子民以法莲做守望者的先知，却是今天被人陷害怨恨。所以成了网络呀，就是害，要害这个先知啊，做了捕鸟人的网络，再加重怀怨啊。所以这句话你从表面中文看，确实我也不懂，我看也看不懂，看英文还能懂一点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大家明白的意思，这些圣经跟前面还是连着，什么意思啊？怨恨先知，还有陷害先知，不但恨，你太讨厌了，一天老责备我，你怎么老讲罪？所以现在有的地方就不爱听罪，这样的传道人干脆把他赶走。怎么老讲罪？是不是？讲来讲去讲罪，他就惹动这些人，就要把他赶走，不要他。如果你是为了你讲罪而不受欢迎，那太好了，那是上帝要赐福给你，是不是？所以当时以法莲就是这样，以色列就是这样光景，恨死了，怎么一天老讲罪恶？是不是？为什么被恨？那因为传神的话，被圣灵感动，他说狂妄，这就是七节八节。七节八节的意思是什么？恨恶先知，陷害先知。所以怎么蒙恩呢？这也表明就是离弃神，弃绝神。你对神话的态度，你对于神仆人的态度，你对于那些个忠心传神话的人的态度，那决定你这个人对神的态度，是不是？我们今天也是这样，有的时候人家讲的对，我们心里不高兴。你为什么不高兴呢？老旧人不高兴，自尊心不高兴，是不是？为什么老讲我？你怎么这么针对性？其实这是主的话讲你的，不是人在讲你。主的话就讲到这里了，讲到这里你就要听。凶言就是最好，别一天就爱听吉言，好听的磨磨膏药。最后一条什么罪？我们再看接着啊。最后一条第八是什么罪？不受警戒，如同基比亚的日子一样，就是第九节。大家看第九节，以法莲深深的败坏，到底败坏在哪里？他说如你就像当年史诗记第几章啊？第十九章、二十章，应该说从二十章开始吧，是不是？十九、二十、二十一就发生了一个基比亚的事情，这样沉重的教训，他不但没有汲取，他还是如同一样。所以说，以法莲深深的败坏。我们不必翻圣经了，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，是不是？基比亚人就是便雅悯人，便雅悯的一个城。这里的人男是吧，从老到少的男人都在做什么？异性的情欲，要奸污那一个利未人啊。那利未人因为娶妾嘛，结果怎么样？结果整夜的啊，害了一个利，把利未人的妾给扔出去，把他轮奸。这就基比亚的凶淫丑恶的事在哪里发生？在神的子民当中发生，在便雅悯支派发生，在基比亚人发生。这个是应该受警戒，甚至最后怎么样？以色列发怒，后来全以色列家不是吗？11个支派讨伐，最后呢，因为过火了，差一点都缺了一个支派。史诗记到最后一章，后来哭在神的面前，差一点一个支派都绝了个支派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日子应该纪念的，不纪念，不悔改，不就是说不受警戒，这是最后一条，不受警戒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读经呢？读经就是一面镜子，就让我们受警戒， 是依法莲的事情，是地安敏的事情，是世世代的事情，是列王的事情，是大卫的事情，不管哪一个，他们犯罪，今天不要，他们是昨天，今天我就要犯罪，要受警戒，是吧？没有，所以耶和华必纪念他们的罪孽，追讨他们的罪恶，所以这就是第一段，最后就是神必追讨，神一定要追讨，因为你不肯悔改。在第一段里，他们如同什么？大家说，第一节如同什么？如同妓女，哎，如同妓女，是不是一个形容嘛？如同妓女，不悔改，离弃神，离弃神，所以结果什么？神必追讨，神必追讨。神为什么追讨？因为你离弃神，而且不受警戒，是不是？离弃神，到了第九节还不受警戒，还深深的败坏。你看看这一段里面多多的作孽，深深的败坏。那这是不可救药了，但是神还是借着先知来警戒、来提醒、来责罚、来预言、来警告。这是第一段，我们现在看，接着看第二段，十节到十七节，第二段。第二段题目是拜巴利的结果，拜巴利。第二段主要是说他们宠邪，他们拜巴利，和他的一个结果是什么？就是后代断绝。所以给他的形容是什么？胎坠乳干。胎坠乳干这四个字就说明为什么拜巴利啊？巴利可以使我那个赐丰年、赐子孙、赐儿子，是不是？以为巴利能够给降福，以为巴利能够给他风调雨顺，赐给他雨，赐给他这个丰收，而不去依靠神，不信靠神。结果呢，你越拜巴利神，我越让你枯干，干的一个地方让你胎都坠下来。乳也干，胎也坠，绝子绝孙啊，让你根本枯干，后代都断绝，这就是他的一个结局，也摆在我们面前。为什么？因为拜巴利。第一段是行邪淫，其实行邪淫也就是包括拜偶像，但是第二段更具体一点，告诉我们神最憎恶的就是巴利，与巴利比尔联合。我们看一下第十节啊，第十节，主说：“我遇见以色列如葡萄在旷野。”我看见你们的列祖如同无花果树上的春季初熟的果子，那就是神啊这样的看重以色列，以色列蒙拣选如同葡萄，如同无花果，神巴不得他们扎根在主的里面能够发旺，这神对神子民的一个盼望，今天对我们也是这样，教会也是葡萄，好像在旷野主把我们怎么样栽培，让我们能够多多结果子，葡萄也好，无花果也好，这两样树都是结果子的树，不过各有不同。葡萄主要是结果子，能够什么供应神和人喜爱的美酒，是不是叫人更爱主，叫人尝到主爱的滋味，甘甜。无花果就是叫人能够得到饱足，所以耶稣饿了，却是在无花果树下找不到一个果子，耶稣饿了，是吧？所以这里呢，主说：“我看你们像无花果树上春季初熟的果子，多么美好，多么发旺，初熟的果子都献给神。但是如今怎么样？他们却来到巴利比尔，专拜那可耻的，结果也成为可憎恶的，与他们所爱的一样。这个专拜什么？来到了巴利比尔，那巴利比尔的意思我们都知道，与巴利联合，什么专拜那可耻的，就是巴利这个偶像。”为他做多少坛，把一切都献给他。巴利本身是偶像，你在神以外，你去崇拜巴利，你依靠他能够赐给你丰收，赐给你子孙，赐给你有什么好处，那你就是什么拜的那个是可耻的，结果你自己也成为可憎恶的，因为偶像在神眼中看就是可憎恶，你爱可憎恶的，你自己也变成可憎恶的。在生命里也是这样的意思，在这里也告诉我们，你专拜那可耻的，就成为可憎的，成为可憎的，就是和巴利比尔联合。这就是讲到以色列的罪恶。所以神在讲，我巴不得你们像葡萄树，像无花果树，是不是？葡萄树是什么？我们与主联合，我们不过是个枝子，要与他联合。无花果是什么意思？我们隐藏在它里面，我们外面看不见花，但是真正的实在的有果子，有见证。但是怎么样，他们不依靠神，不扎根在主的里面，不与主联合，那你怎么样？你专门的就去拜那可羞耻的东西，就成为可憎恶的，与他们所爱的一样。我们的爱，我们的憎到底是什么？ 所以这一段就是预言他们子孙都断绝，因为他们以巴力，以为巴力能够给他们带来生育，给他们带来丰收，所以结果呢，神就是这样的祭邪憎恶，神是祭邪的神。我们看一下生命记，生命记第七章啊，有这么两节圣经，我们看神是多么祭邪。第七章末了，25、26两节，我们天天都看生命记，我们看一下这里神怎么讲。25、26，一起念啊！他们雕刻的神像，你们要用火焚烧；其上的金银，你不可贪图，也不可收取，免得你因此陷入网罗。这原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，可憎的物，你不可带进家去，不然你就成了当毁灭的，与那物一样。你要十分厌恶，十分憎嫌，因为这是当毁灭的物，不但你自己和你的家，特别讲了你的家，你不可带进你的家，害得你的儿子、你的女儿、你的先生、你的太太都去拜偶像。那可憎的东西是什么呀？就是偶像，他们雕刻的神像，你要用火焚烧。你烧了以后，剩下金银，金银你不能贪图，你不能收取，哎，这金子怪可惜的，你也把它扔掉。你不然的话你就陷入网络，因为是耶和华所憎恶的。神憎恶什么？就是偶像雕刻的，为巴力筑坛坐像，神憎恶。可憎的你不可带进你的家，不可以带进教会，带进你自己的家。所以我们要分别为圣，我们的家要分别为圣。你不能家里还有个偶像，你把你的孩子也当作偶像，不能带进家去，不然你就成了当毁灭的，和那无一样。就说你也成为可憎恶的，所以这里不是吗？何西阿书这里也是说，你装扮的可羞耻的，你就成为可憎恶的，你就成为被毁灭的了。这边说你就成了当毁灭的，和那个物一样。这边你就成为可憎恶的，与他们所爱的一样。所以我们要受警戒要怎么样？两个十分，要十分厌恶，要十分憎嫌。我们常常恨的不够，恨的不够，偶像就断不了。他还向你招手向你招手，所以偶像有一种权势，你不要以为这不管是人是什么，他都有一种背后一种撒旦的权势来引诱我们，所以我们要恨恶。所以结果怎么样呢？底下至于以法莲人他们的荣耀如鸟飞去，这是第二段告诉你像什么。他们的荣耀本来以法莲是为什么呀？是为首的，大有荣耀的，说话都是这个什么呀，都是有很有权威的。如今呢，荣耀离去，好像鸟一样飞掉，再找不到了。鸟飞了，上哪找去？长了翅膀走掉。你有荣耀吗？你的荣耀如鸟飞去那你所有的就是羞愧、蒙羞，失去荣耀，失去尊荣，失去神所给的一切。结果怎么样？结果底下三个不：不生产、不怀胎、不成孕。结果你工作，你做什么工你不能生产，你也不能怀胎，你也不能成孕，你没有子孙，你没有属灵的儿女，你没有工作的果效。纵然你养大一个儿女，甚至我也让他丧子，留不住，你都是情欲来的。我离弃他们，他们就有祸了。因为你离弃神，还是这句话，你和巴利比尔联合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在旧约民数记25章，以色列在摩押旷野，就是在最后一战。我们知道旷野的历程最后一战就是摩押的旷野就要过河了。什么叫最后一战？马上就要过河。最后一战，魔鬼的诡计是非常毒辣，就是给你来一个巴利比尔的诡计。这里不是巴利比尔吗？这就是魔鬼的诡计他为什么要给你这个诡计？叫你过不了河，得不了地，他把你毁掉，让你犯罪。结果以色列和摩押女子行起淫乱，吃了祭偶像之物，结果死了2万多人。所以荣耀失去你有祸了巴利别的轨迹。所以直到今天还是巴利别的轨迹，让我们爱世界与世俗联合，这心就是练的就是世俗的东西，自己的东西，家庭的东西，而不能够专一爱主，这就是魔鬼的轨迹。所以我们不要与他联合，巴利比尔就是与巴利联合，我们要一种联合。所以你养大的儿女也都死掉，甚至不留一个，是不是不留一个？底下我们再看13节，我看以法莲如推罗在于美地，以法莲却要将自己的儿女带出来交与行杀戮的人。 开头神推罗就是最美呀、啊，因为黎巴嫩的香柏树啊最茂盛的地方，本来神看以法莲好像推罗在于美地一样，如今呢，如今神说怎么样，交出来，被杀戮，那全部都完了，被掳啊，蒙羞啊，耻辱啊，亡国被掳，到这个地步，这都是因为拜偶像的结果。拜巴利，拜巴利，你以为你能丰收，结果你这个结果是什么？就是耻辱、枯干、荒凉，被交出去。所以底下十四节，这是先知说的话，耶和华呀，求你嫁给他们，这不是好话。那这是因为他们犯罪的一个结果，嫁给他什么？嫁什么呀？嫁给他们灾难，要使他们胎坠乳干，到了一个整个被剥夺的一个地步。你怀胎也坠下来，坠胎，坠胎就是说你一切都没有，你牛啊羊啊，你自己孩子啊什么都没有，胎都坠下来，乳也干了，是吧？那就是说与神隔绝、神离弃的一个结果。所以神离弃你，弃绝神，神也离弃你，你就什么都不做不成。本来可以怀胎，现在不能怀胎，胎都坠下来了啊，那你乳也干了，所以也不能来乳养。耶和华说，他们一切的恶事都在基甲，那到底什么罪？我们现在看一下。所以，但十四节是什么？十四节就是指着丧子遭灾，丧子遭灾呀、啊，遭的什么灾？胎坠乳干，那你儿子都没有了，那你也不能再怀。那我们现在要看一下，为什么胎坠乳干？为什么神这样的叫他们啊？这个遭灾啊，叫他们这样的根本枯干呢？十五节说出这个原因了，因为他们一切的恶事都在哪里？在基甲。集中在基甲犯罪。那基甲到底犯什么罪？他说我在那里憎恶他们，那里就是基甲，因为他们所行的恶，我必从我地上把他们赶出去，我不再怜爱他们，他们的首领都是悖逆的。那基甲犯什么罪？第一，我们知道基甲是以色列人最犯大罪的地方，就是要求立王。我们知道扫罗的国是在基甲立国，撒母耳上十一章十四节，基甲立的国，那个国呢是许可的，那根本不是神命定的，以色列非要效法外邦啊。撒母耳为他难过，神说你就任凭吧，他要立，他要求你就给他，结果让他苦受苦，要求立国。所以一切的恶都在基甲，第一个就是要求立王，不要神做王，自己要求立王。我们常常是这样，老我做王，自己立王，那你本身就是背叛神，不要神做王。所以神说你不要难过，他们不是你，不是什么呀，他们是不要我做王，所以才要求立王。结果是什么？在基甲立王，结果呢也是在基甲被弃。那就是在基甲，为什么？因为扫罗在十一章被立国啊、被立王，在十三章就因为在基甲，扫罗怎么样经不起考验。撒母耳先知不是吗？你在基甲等我，等多少天？等七天。结果呢？到了第七天了，也等到第七天，看撒母耳还没有来，不能等到最后一分钟。结果怎么样？结果违背神的命令，不听撒母耳的话，经不起考验。所以结果就是从那时候开始，神说啊，你的日子必不长久，你做王必不长久，被弃。在哪里被立王，在哪里被弃，这是一点。还有，我们大家看一下阿摩斯书四章四节、五章五节，可以看出到底在基甲犯什么罪。四章四节，阿摩斯书，就接下来约珥书完了就是阿摩斯书。四章四节说明基甲以后和波特利一样，同样是一个拜金牛犊的中心。大家看第四节，阿摩斯书四章四节，一起念：以色列人呐、啊，任你们往波特利去犯罪，到基甲加增罪过，每日早晨献上你们的祭物，每三日奉上你们的十分之一。就不念了啊，就是说这一切啊是你们所喜爱的，是根本就不要，是根本就拒绝。所以说任你们，任凭什么意思？任凭你去做去吧，你一天的在那里拜金牛犊，献祭，献多少十分之一神也不要，是不是？伯特利犯罪在基甲还要加重罪恶，比伯特利还要更厉害，就是这个意思，是吧？伯特利犯罪啊，任凭你去吧，你还要在基甲还要加重罪过，比伯特利献的金牛犊还要厉害。所以基甲是什么？伯特利的这个拜金牛犊的中心。底 下五章五节，翻过来五章五节，还是阿摩斯书啊，五章五节一起念，不要往伯特利寻求，不要进入基甲，不要过到别示法，因为基甲必被掳掠，伯特利也必归于无有。就这点，这很清楚，为什么不要？你不能再去了，你还要去，那就是先知在那里借着阿摩斯叫他们，你要寻求我，寻求神就存活啊，不寻求你还要去，神说你不要去了，你去伯特利那当然是寻求金牛犊，也不要去基甲，也不要过到别示法，别示法我们知道也是金牛犊的中心，那是耶路撒冷一座王啊，在但在别示法立了两个金牛犊，以后全国都是金牛犊啊，都是犯罪，所以基甲必被掳掠，必被掳，所以我们里面的基甲就是我们最行恶的那个地方，求主给我们要悔改呀 啊让我们知道一切的罪都在基甲，所以说我在那里憎恶他们，因为他们所行的恶，我必从我的地上把他们赶走。我们翻回来何西阿书第九章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胎罪乳干，为什么神刑罚他们，胎罪乳干也就是说使得他们彻底的与神断绝，神彻底的离弃他们，所以他们这样的枯干，下面还说是叫做根本枯干啊，因为你犯罪，你在基甲这一切的恶神都记住，不要神做王，拜金牛犊，跟伯特利没有什么两样，比伯特利还要罪加一等，所以神说我在那里要憎恶你们，因为他们什么所行的恶，我必从我地上把他们赶走，我不再怜爱他们，他们的首领都是卑劣的，首领都是卑劣的，这就是告诉我们他们的罪为什么胎罪如干。底下呢，底下以法莲受责罚根本枯干，所以这几句话就告诉我们，就是说离弃神的一个结果，那我们个人灵性也体会到，你什么时候你离弃神，就说你就悖逆，就不听神的话，你就是转向你自己这个背向的神，不转向神，那你灵性的结果也是这样，是什么？根本上枯干，哎，你干的呀，好难受啊，见不到神的面呐，灵里一点东西都没有了，没有滋润，完全是枯干，什么果子都不能结出来。必不能结果子，这里不说吗？根本枯干，这是受责罚了，受责罚，所以这一切都是责罚，所以整个这一段就告诉我们，拜巴利受责罚啊，他的一个结果是吧？拜巴利受责罚啊，神要责罚以法莲，必不能结果子，激活生产，我必杀他们所生的爱子，你生也没用，你生的都是肉体情欲血气来的，你的爱子我都把你杀掉。最后一节大家念，我的神必弃绝他们，因为他们不听从他，他们也必漂流在烈火中。我们漂流的日子够多了，我们灵性啊，好像是这旷野漂流的日子也够多了，不能再漂流了。为什么漂流？我们找到这个原因，没有跟主联合，这个心是背向着他的，离弃了他，你有什么好处？就是根本枯干。根本枯干当然不能结果子，你再结神也憎恶，因为你结的都是情欲，不是从圣灵而来，所以我们要结什么果子？从圣灵而结果子，满有圣灵你就里面是滋润的，与主联合，所以这一章就是离弃神，结果被神弃绝，离弃神的一定是被神弃绝，结果神必弃绝，漂流列国，受到神的惩罚、所以这一段里面也有这么六点。第一，专带可耻的就成为可憎恶，就是和巴黎别联合。第二，如鸟飞去。第三，丧子遭灾。第四，就是就是什么？就是胎罪乳干。那我们要知道什么原因？原因就因为基甲的罪，是吧？基甲的罪。第五，就是受责罚，根本枯干。就这么几点。最后就是神必弃绝，漂流列国。为什么神弃绝？我们常常说，哎呀，神不要我了，好像很可怜，好委屈。这第一节就告诉你，因为你离弃神，是不是？所以从以色列就照出我们自己，我们曾经也是这样。不要怪神，上帝不要我，上帝怎么不可怜我，又离弃我，不理我。主要原因你自己离弃神，是不是？第一节最后一点，大家一定要看到。那我们找到这个原因，以色列一点不委屈，神还是借着先知在指责、等待，希望他们悔改。得把他们的罪都给他们列出来，一一的列举，不受警戒，又不悔改，又不回头， 啊，一直离弃神，那最后神说我必要弃绝他们啊，神弃绝就是最后就是亡国被掳，离弃神，因为他们不听从他，不听从神的话，所以求主给我们看重主的话胜过一切，让我们要做一个听命的人，让我们重新回到他的面前，不再离弃他。我们的灵性怎么起来？不是非得等多少年，你现在就能起来，只要你回来，不再离弃神，不再跟神讲理，不再讲理由，不再有什么委屈，那就是我离弃神，追求来追求去都是什么巴利啊，世俗啊，像妓女一样。所以这张圣经形容什么，如第一段如同什么妓女，是不是、啊、第二段呢、啊、他们的荣耀像什么，像鸟飞去，像鸟一样的飞去，是不是、啊、对，那这就是让我们受警戒，是吧？还像什么，像胎坠乳干，是不是、啊、胎坠乳干，这个是很大的咒诅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一切苦干，那就是与神断绝，神也要离弃你。所以我们的神在等待我们要回转，让我们能够回来归向他。所以先知一切的教训警戒提醒都是让神的儿女不再离弃神，回来听从他的话，以后还能够被掳归回，不然的话你就漂流吧，漂流在列国当中蒙受多么大的耻辱。所以这一切罪都是让人受警戒，我们今天不要像以色列以法莲一样不受警戒，还在重复基比亚的罪，是不是？人家犯了这么可耻凶淫丑恶的事，结果自己不但不受警戒，还要重复。所以我们今天不能再重复，神的家被掳也够了，我们漂流也够了，我们离弃神的时候也够了，让我们现在就要归回，让我们真的能够受警戒听主的话归向他，那荣耀还要回来，神还要赐福，神不再离弃我们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到。